人生最重要的三件事：健康、事业、亲密关系。因为我生病，我就只能躺在床上，从床上下来到卫生间差不多有3-4米的距离，但是我走了有半小时。一个人你要获得财富自由，一定要找到一种方式，把你的单次时间销售多次。对普通人来说，你除了坚持你一无所有，你除了勤奋你一无所有。
你的人生你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
就是每天比昨天更好一点。
人间清醒，搞钱要紧，欢迎收听女性成长访谈播客《搞钱女孩》。
这里有女孩们超走心的折腾故事，有普通人能放心借鉴的财富密码。
希望你听完这一期，即刻启程，和我们一起踏上致富之路。祝你
美丽、
自
信
又
多
金。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搞钱女孩》，我是今天的主播陈雪，
我是小辉。
今天邀请一位特殊的嘉宾来跟我们录制搞钱心法。首先前几天我看到了他的文章，叫做身体残疾卧床3年，在人生最低谷有哪些成长。首先当我看到这个标题的时候，我就觉得天哪，这是很多人都没有办法经历的至暗时刻。在看完这篇万字长文之后就一直哭，因为明麦老师的经历真的是非常的特别，以及他怎么样走出人生低谷，我觉得这个经历可能对很多人会有帮助，并不是说我们要一起比惨，痛苦减半，而是说最近我们也有一些听友在听友群求助也好，或者向我们咨询，哎，我现在的状态不太好，比如说我有负债，然后或者说我在小县城，我的收入不太高，我应该怎么办呢？我好像很苦恼，没有方法。那这一期呢，我就特别想邀请明麦老师来分享他的逆风翻盘的故事。我们可能都没有办法像明麦老师这样，就是经历过这样的病痛和特别不有利的环境，还能走到现在啊。所以这就是我想邀请明麦老师的原因。
我们今天来之前，然后明白老师每天坚持日更7:30，公众号又发了一篇，有被卷到。对，所以今天也是希望听听明白老师他是怎么样能够坚持更新，然后坚持去训练自己的一些搞钱基本功，以及在这个过程中怎么样修养自己的心性。
明白老师身上呢有两条故事线，一个是身材有数第20位圈友，很早期就加入了，然后另一条故事线呢是15岁开始就患强制性脊柱炎，一直在和病痛做抗争，大学休学带病北漂工作，后来在家躺了3年，如此反反复复，再到现在积极乐观的做复健，每周保持健身，一个最有理由悲观和抱怨的人，但是他却交出了让你觉得惊艳和佩服的人生答卷。今天也是明麦老师的播客首秀，希望这一期大家记住的不是奇迹，而是发现，这背后普通人我们如何通过长期积累完成自我进化。
欢迎明白老师。
Hello， 谢谢小辉老师和陈雪啊，我是明白。最早的时候我是做程序员，因为生病16年到19年在家里养病了3年，从16年开始就没有开始做职场的工作，因为没法上班，就自己在网上找一些如何赚钱的方法，然后就慢慢成为了自由职业，然后开始写作做课，然后做社群。我觉得我的条件是相对绝大部分来说是更低的，因为我每天的状态因为生病就比较差，其实我觉得我的这种方式应该会对大部分人会有一些启发吧，所以就做一个这样的事情带大家一起成长，因为我觉得这件事情挺有价值的。查理芒格有一句话叫做，每天睡觉前问一问自己，今天有没有比昨天变得更聪明一点点。我也想到一句话叫做，每天让自己有一些确定性的成长，因为人生就是用正确的方法做正确的事情，一定会获得正确的结果。那我们每天让自己确定性的用正确的方法做一些正确的事情，给自己一些时间，那一定就能获得正确的结果。这是我坚信的一个人生的价值观。
今天还是有很多听友也是第一次了解到明白老师，然后包括我自己也是第一次认识你，所以有一些快问快答的小问题。第一个，你每天几点起几点睡？
5点到6点起，然后9点到10点睡。
哇，每天雷打不动哦。
对，90%的情况是这样。
OK， 啊，第二个问题，你的第一桶金是多少钱？是怎么赚到的？
第一桶应该是20000块。因为当时20000块就在我看来觉得很多了，16年到19年在家里生病完全没有收入，第一桶金是做了一个不用写代码的爬虫课， 也是在生财有术里面得到的思路，也是被生财有术一人帮忙推荐，大家一起帮我推荐课程，然后获得了20000块的收入。当时我觉得哇，原来互联网真的可以靠自己的知识，靠自己的一些努力赚到钱。
最后一个小问题，因为你平时也是喜欢写作和阅读，那你最喜欢的一句话和最不喜欢的一句话是什么？
之前有人问我，你每天写文章对你最大的改变是什么？我说每天写一篇文章就相当于是我又干翻一次世界。因为写作这件事在大部分人看来很难的事情，那我每天我能做到这件事，我就战胜了我自己。战胜自己他就会感觉哇，我可以什么事情都能做到。当一个人能做到一件自己以前觉得做不到的事情，或者大部分人都觉得很难的事情，他就会有这种信心，觉得哇，我这个世界上没有事情是我做不到的。人一旦有了这个信心，他无论去做什么事情都会更有底气，更有勇气，然后就会更积极的去探索一些解决方案，那他的生活一定会越来越好。最不喜欢的一句话，因为很多人会经常问我一个问题，就是我觉得我性格内向，我是不是不适合做这个。我思考问题一般不会这么思考，做这件事情对我的人生会不会有帮助，能不能让我的人生变得更好。如果能变得更好，我从来不会在意我是不是擅长，我是不是性格这方面，我就会刻意练习，让自己去投入足够多的时间把这件事情做得更好。就比如我以前很内向的，因为我生病就很自卑，那种自卑是比大部分人的自卑要更强的。因为强直脊柱炎，我脖子也不能转，别人会笑话。以前我绝对不会来线下见人，包括如果是以前来叫我录这个播客，我一定会第一反应就拒绝。但今天我一来，我就是觉得和人说话和人交流这件事对我的人生会有大的帮助，所以我就会慢慢去改变，去让自己去做一些这样的事情。这实际上从来没有能力不够，就是你不习惯，你做多了就习惯了，就擅长了。这事情我也在李谢来老师的书里看到过，他说任何一件事只要你投入足够多的时间，然后用正确的方法去刻意练习，一定能够做得很好。无论我想要做什么，那我就去学，然后我一定能够学会。因为学习这件事是一辈子都要做的，你无论想要做更高的事情，无论当下你觉得哎，我暂时还不够，但是你只要去学习，只要去投入足够多的时间，就一定能够学会把这件事情做好。这是我的一个价值观。
很棒很棒，大家感受到明白老师的能量了没？
就刚刚明白老师有讲到，你是因为得了强直性脊柱炎这个病之后，一个你非常自卑，第二个你不想见人。那我们想了解一下这个病，你是在什么情况下发现自己被确诊的？然后他当时对你的生活、学习、工作都有什么样的影响？
这个病的话，我觉得可能要追溯到初中，因为我在初一之前身体都很好，在村里和大家踢足球啊都很好呢，跑步也很快。但初一时候好像有一次是跑步时候崴了一下脚，从那个时候就膝盖就有一点时疼时不疼。在当时家长以为哎，这就可能就是孩子长个子，因为他同一会又不疼了，所以就没怎么在意。然后到了初二，不仅是膝盖疼，就浑身就有一种不舒服的感觉。当时家长也去医院帮忙看了，因为我爸爸有风湿，所以他们会觉得哎，是不是有一些遗传的因素。因为当时也在小县城小农村，所以对这方面意识不够强，就随意的弄一点风湿的药，就你爸爸吃过的感每天都吃，你也吃一点，然后我也去吃，吃了也感觉哎，情况有改善。但我现在想起来，就是因为那个药里它有止痛的成分，吃完以后有改善，哇，病是不是好了，就会有这种错觉。然后后来又疼了，又吃一点，又疼又吃一点，现在就感觉是用这种方式让这种病错过了最佳的时期。然后最严重的也是高艾，就发现哇，完全走不了路，当天就回到家里。因为那天我脚肿了，脚肿得很大，所以没法走路，就我妈带着我去凌晨4点，就当时有那种早班车比较便宜，然后去西安就找那种大医院，有化验血啊之类的，然后就确诊是强直性脊柱炎。就相当于从初艾到高艾有3年时间，虽然身体也疼，但是并没有确诊，是自己瞎治。然后确诊了以后就开始用一些比较正规的科学的治疗方案，比如打生物制剂。生物制剂就是一种比较，然后另外上是什么靶向的治疗，但是它也很贵，当时一次打2针加起来是900，一周打2次，相当于是一周是1800，然后一个月差不多8000块。哇，这是一个挺大的数字，不论说爷爷奶奶还是爸爸妈妈还是这些 长辈都会觉得这医院是不是想要赚钱，所以才给你开这么贵的药，而且让你一直打。他们说这个要持续治疗，但虽然打了效果也很好，打了就立马不痛，身体感觉活动度也变得很高。但打了一段时间，我觉得哎，恢复的不错了，然后就觉得哎，我们是不是可以不打了？然后家长觉得应该可以吧，你这个药这么贵，所以那我就停了一段时间药，然后停了药也没有反复，因为当时觉得哎，是不是真的就好了？所以就一直到高三就一直没吃药，然后也状况也不错，然后就考上大学，大一还挺好的，但是到了大一的下半学期，就突然一下又感觉身体又变差了，身体状态差到又走不了路了。印象最深的就是大一次的腿疼，我腿疼我就没去上课，然后我要去卫生间，从床上下来到卫生间差不多有3-4米的距离，但是我冬天我走了有半小时，你可能走这一步哇疼一下，直接浑身就会打一个那种颤抖，然后就停一下缓一缓，然后下一次想着哎，我要再迈哪个腿，然后扶着凳子，可能下一步没疼，再下一步又疼了，哇我要缓一缓，我要坐下来休息一下，就我走半个小时才能走到卫生间，但走到卫生间发现哎，我不想上厕所，因为汗已经把身体湿透了，然后我就知道啊，一定不能再耽搁了，再耽搁的话可能身体也要变差，然后又没法上学，所以就大一就休学了一年，回到家治病。那一年用的是中药，一个同学介绍他的老爷帮我看的药，但是治了半年其效果并不好，然后就又去了郑州中医骨伤病医院，因为是当时在电视上打广告很多，我们会经常听到这个名字，就觉得哎可以去试一试，然后就去那边做一些治疗，住了大概1-2个月院，也是每天打针打吊瓶，然后热敷针灸啊之类的，然后治了有1-2个月，反正效果也挺好的，然后就出院回到家，在家里待了有半年，就去复学。大一大三大四就一直吃药，虽然中间我也有哎是不是病好了不想吃药了，但药一停又发现会有点不舒服，所以就一直买药吃药，所以现在想想那个药里面应该也是有止痛的成分，因为我一直从高二就在吃止痛药，所以我会预先知道哎，我今天要不要出去走路，因为我知道2小时之后止痛药会起效果，而且会维持1-2个小时，所以我就提前吃好药，然后大家要出去的时候，然后我就可以一起出去，然后刚好到药效结束了，哇身体有点痛了，我们就回家，然后我就可以不动了。14年毕业，然后15年工作了一年，就这种断断续续用止痛药撑着。16年过完年，我回到北京开始上班，发现身体每况愈下，完全不能走路。所以16年的过完年，应该是2月份到4月份，在医院上班的时候，我就每天就是打车去，因为我之前都坐公交，但后来只能打车去。那段时间就相当于我在凑合的上班，因为身体疼就没法正常的工作，我就尽量不去上厕所，因为上厕所很难走过去，尽量不喝水。然后到了4月份左右，其实领导也能观察到我这种状况，就说你这个状况可能不适合上班，所以我就辞职。4月份到6月份在北京，我当时还会有一种幻想，叫做我是不是不工作了，我专心休息2个月，我就能身体缓过来。当然也一直在吃药，但是这2个月其实也是一个持续幻想，但是没有做一些改变的事情，还是按照之前的治疗方案吃中药，但是身体就一直越来越差。所以我就记得是16年的端午节，我有一个老乡也在北京，他就送我一块坐火车回家，从北京到我们家里有一趟直达的绿皮车，要坐一夜卧铺。我妈其实因为我身体状况变差，我一直没给她讲，因为我也怕她担心，但回到家以后她会很吃惊，哎，你不是在上班吗，怎么回家了？我说啊，最近身体不舒服，然后回家休息几个月。我当然回家我也会觉得我休息2个月我身体肯定能恢复吧，但是没想到那一待就是待了3年，一直在治病。前2年都是这种，也相当于是这种幻想的，还是期待有什么奇迹，期待有什么灵丹妙药可以让我一吃就突然身体状况变好。但其实前2年也是在属于这种身体很不舒服的状态，每天有大部分情况身体都很疼，也需要在床上躺着才能更舒服一点。但是到了18年底左右，也是在生产认识一个朋友，他是学药学方面的，然后他说哎，你这个强直你怎么这样治疗，强直是一个很常见的病，很多3甲医院都有正规的治疗方案。我当时听到这句话才觉得 对啊，为什么我不去一些正规的三甲医院治疗呢？还要在这里凭自己的一些认知做一些自己以为可以有效的治疗。然后多亏有这个朋友，哎，你家在陕西，那最近的就是西安，西安最大的医院就是西京医院，你就去这个医院，他还帮我搜什么什么专家好，因为我当时也没法走路，村里有一些小伙伴，然后就带我去，看完以后就正式的开始打生物制剂，还是回到了生物制剂，最早的时候觉得生物制剂贵，所以就没打，过了应该有十多年，然后再去看，医生说，你这要用生物制剂啊，你以前用怎么没坚持下来？其实当时我坚持下来就会把病情控制得很好，但19年我又开始用，用完以后立刻就有效了，加上自己的锻炼，身体就恢复的比较快，至少它不会像以前一样每天有一个持续的疼痛。到19年过完春节以后，我就感觉我能照顾我自己了，我能走路，我能吃饭，我能上厕所，所以我就决定啊，我一定要离开家里去外面工作，在家里待了3年，大人已经习惯了你在身边，也觉得你可能出去，你这个身体怎么能自己照顾自己呢？我在家里在网上做一些，比如做客啊、写作，他们也不知道我在做什么，因为父母也是在农村，他们也不懂，所以他们不知道我在外面能不能找到工作，能不能养活自己。但是这些事情我也不愿意给他们讲，当然自己心里也有一些不甘心吧，就你们老想让我留在家里这样过一辈子，但是我不想，所以我也不想跟你们讲我在干什么，所以我就出去。还是我那个送我回家的老乡，他过来，他又要开车去北京上班，我说哦，那你再上午就好了。就我父母不知道我要走，是大年初五走的，周四晚上我说、哦、我明天要走了，他们去哪里，我说去北京，那你怎么去，我说那个同学他要去上班，把我载上，然后他们就给我还准备了一些东西啊之类的。
我在这里我都不知道怎么接，因为虽然我跟明白老师也很熟了嘛，我也知道他的故事，这些经历我看过文字，但我确实是第一次听他这样把他整个这15年和疼痛抗争的过程讲出来，我其实一直在哭。我们捋一下这个时间线，你是在初三14岁的时候发现自己有一些疼痛，但你并不知道它是什么样的病，然后到17岁才确诊是强直，那个时候高2，你当时花了一些钱治疗，也顺利的考上了大学，这也算是家庭的骄傲，但是中途就考上大学之后还得休学，包括你后面虽然顺利毕业之后在北京找到工作，那个时候也很年轻，就是25岁嘛，跟很多职场新人的状况差不多，很多人说到1/4人生焦虑，会焦虑说我的职业选择，我的何去何从，但是那个时候你遇到的情况是你真的无法支撑你工作，你竟然回家躺了3年。这个空白期我觉得是很多人没有办法面对的，我很想知道3年在老家你会面对哪些问题。
我之前看过一本书叫做史铁生的我的地坛，他说自己在家的时候就经常会摔杯子摔碗，就会找茬，因为他自己觉得我不能照顾自己，会因为一些小错对家人生气。我那段时间也会有这个状态，家里稍微声音大一点，或者说吃饭的时候饭太烫，我也会摔碗啊之类的，这些东西让我心情不好，所以才导致我的病恢复的慢。生气的人会有一种很无力的，但是我又没法立刻改变这种状况，所以就只能把责任归咎为外界，是你们造成了我这样。我记得有一次是因为我当时在吃中药，每天早上起来需要熬药，我当时专门在网上买的那种电的熬药的锅，一般早上起来就是我自己去操作那个锅自己放药，但有一天早上是我妈妈帮我就把药放到里面，然后加了水，我当时去看的时候发现，哎，连什么水都加了，药都加了，但是和我平时加的量不太一样，我当时就很生气，我就觉得为什么要帮我，为什么要替我做这件事，你又不懂，你又不知道加多少水，但是我也不说话，很冷着脸拉着脸也不吃早饭，相当于是我用我自己的这种状态让大人们觉得哦是他们错了，这就会让家里的氛围变得很小心害怕，让我觉得很受伤，但我自己也当时就很暴躁，不仅暴躁还很绝望，因为我不知道用什么方法可以让我的身体状况好，虽然当时一直在吃药，我觉得我都不工作了，我就专心在家里养病，我认真吃药，我认真休息，我的身体应该会很快好起来吧，但是1个月2个月3个月5个月1年发现身体都没有好转的迹象，一点也没有，反而就是疼痛还会时不时的来，甚至会有一些加重的迹象，身体一疼痛我就心情更不好， 我现在才知道这个病是它免疫系统疾病，心情对这个病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只要你心情不好就会立刻反映到身体上，就会变疼，所以那段时间就是变成一个恶性循环，心情不好导致身体更疼，身体更疼就更心情不好，而且当时也不知道怎么赚到钱。人生最重要的三件事，健康、事业、亲密关系。然后我在26岁到29岁，我的那些同学啊都在外面就是工作，在打自己的事业，有的结婚，但是我现在竟然是这样一个竟然是天差地别的状态，就感觉啊，我的一辈子就要这样过完了吗？就很绝望，当时完全不知道怎么改善这个事情。
那这三年我感觉就很像是一个暂停键，就是你的人生被停在了这个瞬间。看了你的故事，其实你在这三年还是做了一些积极的自救的一些探索，包括你在网上也会去接一些活，然后你也在学一些课程，然后你在寻找自己的出路。所以这三年有没有说就是黑暗中的一些微光？
有，生命的人他会思考人生，我要怎么过完我这生？难道我就要一辈子在家里这样过一生吗？所以就会冒出一些，不行，我不甘心，我不愿意让我的人生就这么过完一辈子，所以我一定要做点什么事情，无论是做什么，因为当下我什么都没有了，健康没有，事业没有，亲密关系也没有，所以我无论做什么对我来说都是一个进步。那我要做什么呢？我当时会有一个比较坚定的想法，叫做我一定要学习，无论是学什么，只要能学习的我都要去学习，可能是读书，可能是报课，无论学什么它对我来说都是一个帮助，虽然我不确定这个帮助未来能不能赚到钱，能不能找到工作有什么帮助，但是不学习人生一定就完蛋了，一定就这辈子就这样了。所以我就去网上找各种课程，看各种文章，当时最先接触的是李先来的得到一个专栏，叫财富自由之路，是讲一些个人成长的一些东西，先学的是这个，然后开始学他的课程，看他的书，写作课、演讲课、英语，各种我都在学。后来就接触到了松台有术。对了，我还报了李笑来的一个叫做全战营，他也是教程序员如何做一个相当于自己的产品，从挖掘需求到代码写出来到如何卖出去。这个课程当时挺贵的，应该是20000多块钱，但是我当时其实没钱的，所以我是借钱的。我是在借了我表哥，然后借了我村里一个小伙伴，当时总共借了有4-5万的样子。为什么我会做这个呢？因为我觉得只要我去认真学习，我把自己的能力提升，我一定能够赚到钱。因为我有一个决心，我花了这个钱，我把这个东西学好，我就能做到一些以前做不到的事情，我能够提供更多的价值，那我一定能赚到钱。然后后来其实我也确实把这些钱也赚回来，这可能是我觉得自己做的一个比较对的决定，就是我没有因为当下没有钱我就不去学习，而是我去借钱学习。但是这个方法我不推荐给别人，我只是告诉你，如果你有一个决心，倾尽自己的全力去把这个学好，你有这个决心去学好它，并且把它用到生活中，并去赚回来你的钱，那你就去学好它，我觉得这是一个方式。
刚才明白老师讲了一句话，就是当下的我什么都没有了，就真的是已经到谷底，就是人生不会再差的状态了。
嗯，
那你在做这几个尝试的时候有得到一些正反馈吗？或者你是从那些尝试里怎么样最后发现自己可以走到写作这条路的？
第一个正反馈叫做我参加了李笑来的全战营，因为我本身就是程序员，他这个课程是不需要编程基础的，但是我有基础，所以就相对会更擅长一些，这个时候会比一些其他同学做得更快一些。有一次是做完一天的一部分作业以后，大家发现，诶，我怎么做得那么快，让我去分享一下，所以我就在微信群里分享了我是如何做这件事情的。然后分享完以后大家给我发红包，我当时觉得，诶，为什么我分享自己的这些东西竟然还会有红包拿，当时也说了有400-500块红包加起来，我就说，诶，怎么在互联网上分享知识确实可以赚到钱，那是不是我可以做一些其他事情也能够赚到钱。后来加入松台有术以后，也是在其他网站上看到一个人做了一个课程，就他教大家用一个工具抓取网页上的数据，然后当时我看完以后觉得，诶，这个东西为什么能做成一个课程，这讲的也太烂了，我能比他讲的更好，他都能做成课程我也能做成一个课程。但是我当时第一做成课程以后，我没有想过拿它赚钱，因为我觉得我把它放到我的公众号上是不是能够 给大家提供价值来涨粉，然后我做完以后把这个课程给一个朋友去看，他然后按照我这个去操作，诶，发现确实能够不需要写代码就能完成一些需要编程才能做到的事情，他觉得诶，这东西很有价值啊，你怎么不做成一个课程卖呢？我说这个可以吗？他说肯定可以啊。然后我才开始慢慢从一个课程然后开始卖课程，然后卖课程发现我说诶，怎么卖，然后大家诶，你要写文章，你要介绍你这个课程，你要把你这个课程怎么用，能用到什么场景，带来什么好处，写成文章大家才会来买。我说哦，原来这样，那我就开始写吧，慢慢慢慢写。我一开始的公众号文章就写的是爬虫的东西，如何用这个课程爬微博爬知乎，就这种简单的教程的文章。后来慢慢慢慢写着发现诶，我需要学习产品的知识，如何把课程做得更好，我需要学习一些营销的知识，如何把一个课程的卖点提炼出来，我需要学习一些销售，我需要学习一些这种 SEO 啊等等等等，比如社群运营之类的。慢慢的公众号的内容也就不单纯是写爬虫的东西，还会有一些个人成长的思考啊，如何学习，如何写产品，如何营销等等等等这类的东西。后来就觉得诶，写作这件事你越写关注的人就越多，那就能够带来影响力，就能够为你后续的比如卖课啊或者做其他事情有一些帮助。写作这件事情是可以持续做的。李笑来有一个说法叫做，一个人你要获得财富自由，一定要找到一种方式把你的单次时间销售多次。那写作就是一种对普通来说成本很低的方式，所以我就觉得这件事情可以作为一个长期做的事情，所以就一直一直写下来了。
李笑来那个书我也买了，就是《通往财富自由之路》。你刚说那个它应该是复利这个概念对不对？
对对对
对，所以我也觉得很有启发，包括找到自己的标准量曲线啊，所以我觉得写作确实是一件很有复利的事情。
我自己是经历过这个，它复利曲线前期你付出多收获少，到某一个节点就会突飞猛进。比如我加入生财有数，我前面一年时间是都在找各种赚钱项目，但是都没做到，后来做了一个课程被人看到，然后大家会帮我推荐，就相当于我一年时间在积累，到某一个时间我做出一个课程，然后这个课程一年时间都没赚到钱，到做出课程以后他可能在一周时间就帮我赚到20000块。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很明显的复利的效应。再包括写作，最开始写的时候就很烂，没有关注也没有转发之类的，但写到某一段时间就会觉得诶，我的写作技能变得更好了，我的知识我的积累，对同样一件事情我有更深的洞察，某一天就写出一篇文章，大佬就会帮你转发，被曹大被涛哥被艺人转发，涨粉就很快，有一个跳跃式的增长。有一首歌叫做
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
哦，人应该算是一分天注定九分靠打拼，但是你没有九分的打拼你就得不来这一分的天注定，这九分的努力其实就是复利的前期阶段，然后到了那个复利节点就会有一些运气来让你到达这个复利节点，这复利节点不是凭空冒出来的，而是你有足够的积累足够的努力，你做的事情还是一样，但是你做的事情就会被人看见，让你有一个跳跃性的增长。一个人努力叫做线性的增长，但是你线性增长到一定阶段就会有贵人来帮忙，让你有一个跳跃式的增长。这个东西我是经历过好几次的，所以我是完全相信复利，只要你用正确的方法去坚持，一定能够获得跳跃式的收获。
但我就觉得这里面比较难的，对普通人来说，一个是他不知道他要坚持到什么时候会等到那个转折点，就是怎么在至暗时刻或者在低谷期你能够让自己有这个信念或者希望说我能够坚持下去。很多普通人中间他就放弃了，他就觉得哎，我都坚持了3年5年没有等到这个转折点来，他就会觉得可能这条路就是一个死路，他就放弃了。
首先先问一下自己，你放弃的话你要付出的代价和你坚持能带来的收获哪个更大？因为对我当时来说，我觉得如果我放弃这件事，那我就什么都没有了，我只有坚持。对普通人来说，你除了坚持你一无所有，你除了勤奋你一无所有，你当下没有足够的知识，你没有足够的影响力，你没有足够的这种背书让别人相信你，那你除了坚持还有什么呢？因为我发现现在大家会有一种叫做希望找到一个比较好的方法可以让他不用坚持不用做这种积累的东西，
想要那个找捷径，
对，突然有一个收获，这个是我不能理解的。坚持用正确的方法做正确的事情才会有结果，但是你不坚持就一定没结果。
从14到29岁看病将近15年了，当时我就想到说其实治病也有息息差。
嗯，
很多时候我们就是讳疾忌医也好，或者是对于大医院就天然的会有抵抗。
嗯
就感觉医生给我开这么贵的东西就是赚钱也好，或者是这个东西真的需要花那么多钱吗，然后总觉得自己的认知会比医生要强。就自己瞎治。而且对于明白老师来说，他真的是就耽误了自己的治疗时间。
我大二的时候在百度搜索腔原脊椎炎，在北京找到一家医院，我还专门去看了，然后买了一些药，就吃完这个药我才休学的。当时吃的时候感觉不错，因为可能有止痛的成分，吃完药过了一个暑假就感觉哇身体不行了，所以就才休学。
我们现在觉得明白老师很幸运啊，他能够不仅走出病痛，虽然现在还在持续的治疗，然后以及他找到了能养活自己的新的路径，通过写作这样一个方式。但真的就是一路过程中他的治疗，这十五年的弯路，这十五年的病痛，他的情况比大多数人要惨，但是很真实。就是我生病了，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去办，然后我能够拿到的信息都是一些片面的，然后我也不愿意正视自己的这个问题，我把一些情绪暴躁都丢给家庭。而且有一个片段，就是当时我在看明白老师的文章的时候，我就看到这里就落泪了。去郑州医院的时候嘛，因为那个时候情绪状态都不好，然后呢就跟妈妈吵架了，然后第二天天还没有亮，他就发现妈妈很早就醒了，把身上所有的钱压在枕头底下，还留了一封信，然后妈妈一个人走了。我当时以为他把你丢在医院。尤其读了妈妈给你写的信，就说到，儿子我知道你生病心情不好，可以的话妈妈很想替你疼，但是妈妈不能照顾你一辈子，你要好好配合医生治疗。当时你一个人在医院会看到妈妈的信的时候，你的心情状态是什么呀？
我当时看完也哭了，然后从那一刻我就觉得不能这样就是任性了，凭自己的情绪去做一些事情。我当天看完信以后我就去把他追回来了，因为当时他起得很早，四五点就起了，但是医院的大门还没开，所以他没能出去，所以我就去旁边一直偷瞄着他，但是也不敢去把他追回来，因为我也不确定他是不是要走。但是医院大门开了他就出去了，然后去公交站牌下等着，我就知道哇，他妈妈是不是要自己一个人坐火车回家，然后我就有点害怕，我就去站到他跟前，但他也不说话我也不说话，两个人站着，我妈妈说你回去吧，我站着一直不动，然后他最后也站了一会儿说走，那回去医院，最后一块回去了。我本来在医院的时候那都不好好锻炼的，但那天我就认真的一个人就在那锻炼。昨天还有一个同学他来问我，他说他身体也之前有一段时间不舒服，走路也不方便，他问我哎，你当时是有什么信念支撑你，我说有一句话叫做我怕我配不上自己受的苦难。哇，我已经生了这么多病了，我已经过得这么惨了，如果还不认真的去让自己过得更好，那些苦不是白受
白遭罪了。我们会想到一个词叫触底反弹嘛，就人在谷底到逼到绝路的时候，他可能会逼出一种求生的欲望。有没有那种我们现在叫做命运齿轮转动的时刻，那个瞬间一些重要的人或者事情让你想要振作起来？
2016年到2019年在家的时候，之前大家都知道哦，这个家里有一个小孩考上大学了，在北京上班，然后我突然回到村里，我们村也不大，所以就基本上传的周围人都知道。我们家也是属于那种农民种地的，所以加上我自己在家生病需要治疗，我爸爸眼睛也不好，所以村里的书记就会给我们定为低保，然后有一天他们就会来开始带我去医院做个什么检查，我以为就是正规的，要凭低保要做一些证明。到医院以后我发现他没有给我办一张残疾证，我当时就觉得虽然我走路会有一些和正常人不一样，需要拄着棍子，但是我从来没有把自己和残疾这个字挂在一起。当他们说真的要帮我去办残疾证的时候，到医院我看到那个流程，我才知道我竟然残疾了。我当时觉得如果真的给我办了残疾证，他们都会更加确定，哎，这个孩子他以后可能一辈子就要待在家里了。但是办证的过程中我没有有反抗的情绪，因为当时就书记村长好多人带我一起去的，他们也是为了办这个证让你能获得一些福利啊之类的，所以我也不能任性的说我不要办， 我不是残疾，虽然心里很抗拒，但是还是办了，因为我没有理由不办，因为也没有底气去不办，我只能办。但是我当时却是更坚定的知道我一定不能这样，要是真的是因为这个症我认了自己，我一直待在家里，那我这辈子真的就完蛋了。以前我可能一天学三四个小时，但那天以后我就一天学七八个小时，就会更认真的去学，因为不甘心让自己就真的因为一个残疾症就在村里待一辈子。
今天可能有点消费苦难了啊，但是我们这个选题我们在做的时候，我像这个提纲我写的是叫人在谷底心存希望，因为我觉得明白老师的故事前半段肯定是真的是很黑暗很痛苦的，然后但是他怎么从谷底起来翻身然后度过这个这样时刻，我们是希望他希望的这个部分能够给到大家一些启发，因为每个人都会有低谷，都会有难关，
是当我们已经在谷底的时候我们还能做的一些事情。
对，
比如说像明白老师你刚刚讲你每天学习三四个小时到学习七八个小时，那我就很好奇了，就是你那个时候怎么规划自己该学什么要学什么呢？
能找到的都学，当下能学到的有什么课程就学什么，这是我当时的状况，因为我当时我不知道自己要学什么，所以就所有一切能学的都学，只要能让自己变得更好的我都去学。但如果是现在有一个人问我这个问题，我可能会给他一个更精准的建议，就是当下你最重要的按时按照需求学习，比如你要找一份工作，那你就去看你以前你现在要找什么样的工作，这个工作需要什么样的知识，需要什么样的技能，那你就去学习这方面的东西。如果你当下需要做副业，那你就去根据自己的能力圈，我当下有什么知识，我适合找什么样的副业，他需要的知识技能你自己不足够，那你就去学习这些对应的。
这里我就觉得有一个启发点啊，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很多人找副业，是我们会觉得找不到满意的副业，是为什么呢？第一个是我们总觉得自己副业赚的钱太少了，就是挣个几千块钱就会觉得这个副业不行，我要再换一个更好的副业。但实际情况下我们有一个误区，就是首先我们的主业赚到的这些收入是我们多年在学校专业的学习加上我们多年工作里的经验，我们才能找到这么一份主业，他们需要从早到晚的占据我们八个小时以上的时间，我们才能拿到这份报酬。但是我们的副业大多都是下班后搞副业，投入每天两三个小时，那我们凭什么就能够赚到和主业一样的收入呢？甚至比主业还要多得多，对吧？所以在找副业的基础上，我觉得有一个思路，就是副业等于重新找主业，就是你做好一项副业，它依然要求你像主业一样，你懂一些专业，并且你在这件事情上持续的投入，你才能拿到结果并且赚到钱。我刚刚想问明白老师一个问题啊，就是你说到我们要按照当下最重要的需求去学习嘛，那我就想问怎么理解学习和赚钱之间的关系？因为很多时候我们的学习是赚不到钱的，比如说我们群里面的一些问题啊，就是我想去学摄影，我想去学写作，我想去学某某东西，我想报这个课，但是大家得到的结果是发现，哎，我学了，但是我并没有通过我的学习赚到钱。
这里我可能要补充一下，我之前说当时生病在家的时候没有一个明确的目标，我只是单纯的学，我觉得在那个阶段是属于我的特殊阶段，因为我当时不学习真的就没有退路了，我只能先学习然后再找目标。但后来的学习我会有更确定的目标，我知道我学这个东西会用在什么地方，比如我要靠公众号变现，那需要写作，有人来关注，然后你需要有产品吧，你卖什么，可能是你推荐别人做 CPS， 你要学习的就不是单纯的写文章，而是如何把一个产品讲得更清楚，这就是需要学习一些销售方面的东西。再或者我写作是为了打造影响力，然后做个人 IP， 卖自己的社群，卖自己的课程，那你写文章就是展示自己的成长。一个人只要在持续成长，别人看到，哎，这个人在每天变得更好，就会想要向你靠近，问你，哎，你这个东西你是怎么做到的，那一个东西你是怎么做到的，你为什么可以持续变得更好。因为我看到有一类人他说我要做个人 IP， 但是他每天写的文章是什么呢？我读了一本书，书里讲了什么你应该怎么做，然后我别人说了一句话，然后这句话很有道理，然后你应该怎么做，他试图用一种学到一个东西我去教你你应该怎么做，然后他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来获得变现，打造个人 IP。 我觉得他的写作的形式和他的目标就是不符合逻辑的。没有一个人因为说我去看了一本书，我学了一个知识，我把这个知识教给别人，别人就会愿意来付费的。那别人看的是这个知识和你这个人本身没有关联，他去别的地方看也能看到这个知识。所以我觉得如果你要打造个人 IP， 你这个知识一定要和自己结合起来。我看到这个知识，我把这个知识用到我的生活中，我有什么变化，实践过程中遇到什么问题，我是如何解决的。你任何一篇文章你都这样写，别人看到以后看到的就是你的改变，他就会觉得哎，你不是在单纯输出知识，你是真正的把这个知识用到自己的生活中获得了改变。 OK， 那我写也想要获得这个改变，但是我觉得我用知识的过程中可能会踩一些坑。 OK， 那我来加入你的付费社群，来，你能够给我一些经验指导。你一定要写你自己，无论你是写什么样的内容，一定要和你自己结合起来，要不然这篇文章在我看来就是一篇无效的文章。你学习的东西一定要和你的目标有一个客观的逻辑关系，这个逻辑关系可能你想不清楚，因为它需要一些经验，需要一些深入的思考，它不是单纯的靠主观的想就能想出来的。所以最好的方式就是你找一个做过这方面有经验的人，你去问一下，诶，我做这件事能不能达到我要的这个结果，如果能的话那你就认真去做，如果不能那你做多久都可能会无效勤奋。
其实你刚才说你一开始也是我不知道要学什么，那可能就瞎学，但是其实我发现你在这个过程中是有在不断的校准自己的方向的，因为你在学的过程中你又更明白了这个东西它是怎么回事，它怎么变现，或者它怎么应用到你之后可能未来有什么工作机会等等，就是你会搞清楚或者说跑通了这个东西之后，然后你会去做一个选择，去调整你的学习的方案或者目标。那我觉得很多朋友他一开始就想说我要先想明白了然后再去选但是很多时候你是要做的过程中你才能想明白这件事儿，而不是一开始我就是分析完一堆，就像你种一棵树你得先播种然后浇水，你要尊重这个事物生长的规律嘛。
就类似有人说我要靠写作变现，我说那你先日供100天，那我要想好什么变现，就你没有日供100天把你的写作技能练熟，你根本不可能变现啊。为什么会突然产生一种我还没有做这件事，我这件事情还不熟练，我就想要先想到一个变现的方案？对，
是的。而且我觉得刚刚讲到一句话，就是说你其实很难规划好一切出发。就我前两天看到一句话叫做规划好一切之后的出发往往极为脆弱，因为你自己自以为是的写了很完整的这个叫做商业计划书也好，或者你的
目标，
但是你很容易就迈出第一步的时候被冷冰冰的真相就冲击到现实，发现哎，不是这么一回事儿。
可能我是屁人哈，我就是不是那种会做长期规划的人，我都是走一步看一步，然后在过程中去灵活的调整。但有一些像什么 J 人啊，他就是很理性思维、逻辑思维，他一定要把这个东西想得严丝合缝的。然后我第一步要干嘛？然后为了达成大目标，我的小目标怎么拆解？但是很多时候，你真的达到这个目标以后，你又发现这可能不是你想要的东西。这个时候你就会更绝望，就是那我这些年我在一个错误的方向上的无效的努力，这个时候你是会更难过的。所以我不知道说明白老师怎么看这两种思维方式。
我之前其实也有过这种问题，我觉得我要想一个可能10年20年的方案，我就可以每天认真的去做，这样我每天做的时候都在
很有目标
朝这个方向积累，我就精力可以集中在一起。然后我也去问过艺人，问过涛哥，问过光和老师，然后最后把他们的方案就综合在一起。涛哥讲过一个词叫“当前最优解”，或者说我们说的功利一点，最能让你赚到钱，你就先做这个，然后在行动中优化，在增长中迭代。但是这过程中你要想清楚另一个问题，这个是光和老师给我讲的。他说：“明白，你有没有想清楚你未来要成为什么样的人？”他虽然不叫明确的目标，但他是一个励志，你要励志自己成为什么样的人。你做的这件事情能不能让你在成为这样的人的事情上变得更靠近一点？哪有人可以一下子想清10年20年50年的目标？人在不断成长呀，所以我觉得2年3年的目标都会太远了，当下1年我觉得就够长了，而且1年过程中你也在不断成长。所以说我觉得计划可以不用想的那么精细，但是可以有一个我要成为什么样的人，我当下做的这件事情能不能帮助我变成一个我想要成为的那样的人。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你 就认真做好当下的事就可以了。从来没有一件事情可以决定你的人生，但是你每做一件事情都可以让你这个人变得更好。人生从来不止赚钱这一件事，它还有你的关系、你的成长、你的情绪。人生是一个多维的，它不是只有赚钱这一个目标。
你的人生你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
就是每天比昨天更好一点，不会纠结说哎，我明年要达到什么目标。我只会想的是我这周要完成什么事情。因为达成目标过程中它需要我精进很多方面的东西，可能是心态，可能是能力，可能是知识，可能是要大刻意练习的东西。而且我会对那些底层的东西，什么学习能力、思考能力、逻辑分析能力、解决问题的能力，包括情绪管理能力，这些东西是我当下你无论让我做任何一个副业我都能够做好。所以我每天在这些方面我都让自己变得更好一点，那我就不会害怕我未来赚不到钱啊，因为我练的是人生的基本功、赚钱的基本功，随便环境怎么变化我都能够适应这个环境，我就不会担心哎，目标不精准了，不存在这个问题。
很认同刚刚明白老师说的，随便环境如何变化我都能够活下去或者生存的能力。因为 我曾经有一段职业的停摆期，或者是探索自己未来的一个长期的发展方向的时候，我也有这方面的困扰。我们因为都在同一个社群嘛，身材社群里藏龙卧虎，就大家都有自己的项目，有抖音的视频号的、小红书的，或者是线下地推的之类各个项目的厉害的人。我当时就觉得为什么我没有一个自己的项目，所以我一直苦于去找项目。但是发现就是你很难找到一个固定不变的项目，就算是你基于这个平台品类，你也可能一直是在更新迭代的。包括认识明白老师和重新开始决定打基本功这件事情，是我找了一页很大的纸，当时确实没有经过什么科学化的思考，但我当时就想说，如我现在真的没有任何方向了，但我现在学什么或者做什么事情，我在做完这件事情之后我不后悔。所以当时我列了几个小点，输出能力约等于写作嘛，我觉得不管是你是写文字也好，或者是你拍视频也好，就你的输出能力这个很重要。但这个输出能力是我前20多年一直都欠缺的，就是你欠下的债你就得补。所以我当时就会觉得，如果我现在不补，那可能10年后我依然是一个不会写作、不会输出、不会表达的人。过去的3-5年，因为我不会写文章和不会拍视频，我失去掉一些机会。所以当时我就问自己，如果我现在不开始补，可能未来的3-5年和10年我都会依然会在这个问题上翻跟头。第二个是销售，因为我不擅长去卖东西或者是跟人收钱，但我潜意识里我觉得销售是一个很重要的能力，不管你是卖自己也好还是卖东西。我本身一个文科学生，我不是一个懂技术的，像明白老师他本身其实还是程序员的，如果你不懂销售，你不学写作其实没有关系，因为你可以当一个技术专家嘛。但我作为一个文科生，我如果不懂销售，我觉得也是像前面说到的那样，就是如果我会，那我就可以随着环境的任何变化我都能生存下去的底层能力。所以当时我也是列了这几点。那再问明白老师，你已经坚持日更和学习了那么多，就你觉得底层能力应该是包含哪些？
我觉得写作算一个，因为写作它可以锻炼逻辑思考能力。逻辑思考能力就是一个无论做什么事情都需要的，因为做所有的事情你都要先思考清楚，然后再去做。思考决定选择，选择决定你的行动，想不对行动一定不对。所以通过写作锻炼自己的逻辑思考能力是一个基本功。然后沟通能力，我以前很内向不说话，但我觉得你要在这个社会生存，你难道不需要和人沟通吗？在工作中你不要和同事沟通，和别的部门协调，然后和事业伙伴之间的沟通，就是人与人之间的问题，无论是合作还是升职加薪或者一些矛盾，都可以通过沟通解决。然后还有一个叫做销售能力，销售能力强的人无论什么时候都能够赚到钱，因为你即便没有自己的产品你也可以卖别人的产品。然后再一个叫做解决问题的能力，就是遇到问题你可以去认真的通过搜索、思考、行动或者请教别人把这个问题解决掉。再有的话就是一些好的习惯，比如固定时间做固定的事情，当日事当日毕，早睡早起，或者说讲礼貌。讲礼貌太重要了，微信上有时候会碰到一些人发的消息就让你不想回，
明白老师刚才讲的，就是说这些底层能力不光光是赚钱的底层能力，而是我们想要拥有幸福人生的底层能力。因为明白老师也讲到，其实赚钱并不是我们生活的全部，所以如果现在大家觉得很迷茫，在谷底，然后不知道该怎么去前进的话，试着去这几个方向去提炼自己。第一个是写作能力，逻辑思考的能力，第二个是人和人沟通的能力，第三个是解决问题的能力，然后第四个就是好的习惯，好的习惯做事情会更顺利，人生也会更顺利。其实我还是想问一个很肤浅的问题啊，就是我们都知道做某些事情是对的，但我就做不到。对，我拿公众号写作为例，就明白老师列了，就是说如果我们是想要以公众号变现，我需要做什么啊、那日更是一个环节。日更真的不是说太难了，是真他妈难。我认识明白老师之后，我也被这个氛围感染了啊、五点半早起，然后每天日更，我真的就是很尝试想要去靠近成为，但是真的做不到。我去年应该尝试日更三次吧，然后直到总共写了几十篇文章，真的很难。我觉得现在搞钱女孩的周更已经是我这辈子做过最长最持久的事情，因为小辉之前也日更过，就算 vlog、
而且我是做视频做 vlog、其实比写作可能花的时间更长、但是我觉得这里面有个卡点，就是我们做内容创作，其实写作也好、拍视频也好，你有时候是要靠灵感的，你不可能每天都有灵感，对吧？但是你又立了 flag， 我要日更，写不出来，拍不出来，怎么办？那就是一旦卡住没有灵感的时候，我就想要啊，等一等吧，就是跟那个便秘一样，我憋一憋啊、等我有那个了，我再来更新。所以就是像我和雪姨这种坚持过，然后没坚持下去，怎么突破这个创作瓶颈和找到持续的这个动力？
如何坚持一件事，有两个方向，第一个是找到做这件事的能带给你的收获，这可能叫做梦想驱动，但这个可能不太适合大部分人，因为你要想清楚写作这件事情能带给你的好处，日更100天能给你赚10万块钱，所以大部分人适合另一种叫做付出足够的代价。我当时那个课程，我本来预期可以卖出很多份，但预期和我差了很多，然后我想清楚了，就是因为我在互联网上的影响力太小了，我如果不做这件事，我未来赚钱就会越来越少，越来越难，所以我才开始日更。陈雪日更不下去，因为他没有付出足够多的代价，他如果来给我交10000块钱，不写他就肯定
赚不回这个钱。
对，所以说大部分人写不出来没法持续，就是因为他不写没什么关系啊，他不写他也生活也暂时不会受到影响，但你过个一两年他可能就会遇到一些危机。所以如果当下你真的觉得这件事情很重要，但是你自己坚持不下来，最好的方式就是付钱给别人，因为成长本来就是需要付出代价的。我们上学学知识不需要交学费吗？我觉得成年人的成长更难，因为已经经历了这么多年的压迫，我们对学习产生了一种天然的抗拒，所以这时候就更需要付出更大的代价才会有这个意愿来去做这件事。同样一件事，交10000块钱和交1000块钱的人，他们的执行力是相差10倍的。
就像我们每个人网盘里都收藏了一堆资料就没有看，
所以现在我已经放弃了，我免费的资料和资料包我从来不看也不领。其实这里我们提炼刚刚明白老师讲的，就是其实我们在状态不好的时候是蛮容易给自己设限的，就不敢尝试。哎呀，我可能会陷入更大的坑，就我没有这个我没有那个。但明白老师之前就提到他在李笑来老师的时候参加全战营嘛，就是借钱然后去学，然后包括后来你为了转型去找艺人7万块去咨询，就是你在投资自己学习这件事情上很舍得花钱。
是，
那这个心态和思路是怎么培养的呢？因为我现在至今为止付过最高的学费也就是连续3年续费身材和成为更远老师的学生，
嗯，
我没有更高的消费了。包括我们之前和小鹅聊天的时候，其实我是在学习上一直是能省则省的心态，这也是我进步比较慢的原因吧。
这个我也想补充，因为我跟雪姨比较有共鸣的点就是，我们不是都说人穷志不穷嘛？但是其实大多数情况下就是人穷志也容易穷，你很害怕自己被骗，所以一般来说我们就会更精打细算的或者斤斤计较的去花钱，都会想说我怎么样更好的就是买到一个性价比更高的东西。但是学习这个东西它是一个你投进去以后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起效的， 所以在这一块我觉得我自己的卡点也是，就是比如说我花了这个钱，然后我就会觉得我去找各种理由说，哎，这个东西它就是不值这个钱，就中间可能就停了，及时止损啊，告诉自己，哎，我止损了。但其实你可能就是因为你投入的不够，其实你拿不到那个正反馈，拿不到那个结果。所以怎么去判断自己学习上的这个投入的程度，
对，或者是我们很多时候怎么去判断这个笔钱花的值，还是说我被割韭菜了。
同一个维度的事情，它一定不能用同一个维度的思维来解决这个问题。我可能会把这个问题拉升一个维度，叫做从人生的角度，任何事情只要你能从里面学到东西，它都是值得的。就你花了2000块钱买了一个课程被割韭菜了，就你没学到东西，那这件事情真的没有收获吗？他帮你认识了这个人他是不靠谱的，下次我遇到这件事情，我需要从更多方面去思考，哎，这个课程适不适合我，这不是一个更大的教训吗？万一你这次2000块钱没受到这个教训，下次买了一个20000块的被割了韭菜，这不就是让自己可以避免一个更大坑的一个多么宝贵的一个经验。你把这个买一个课程单，难道只能单单的学到课程里的知识这一个东西吗？有的人买课他就不是为了学课程，他是为了认识老师或者认识一些同学，这些同学里面好好经营用户，好好经营这些朋友，他们未来可不可能帮你带来一些合作或者其他的机会。从多个层面来看一个事情，多个角度来衡量一个事情，就会让自己思维更平均一点，更平衡一些。
是的，当我们在思考支付一笔学费的时候，可以这么想，先问自己想要学到什么，然后我们付费之后可以去判断说这个我曾经想要的东西有没有达到，也许我是为了学习知识的，也许我是为了交朋友的，也许我是就是为了认识这个老师的，这些都是目的，我想要达到什么。如果我支付了这笔学费，这个目的达到了，其实就是值得的。
这里我想延展一下，就是怎么判断值不值得这个东西，就是你最好自己有一个评价的标准，而不是按照别人的。比如说有的人的标准是说我花了5000块钱买了这个课，我得赚回10倍，这叫值。但是可能有的人，比如说很多企业家去报什么 MBA EMBA， 他那个也是一年10万的学费，
几十万
的学费，但是他觉得值是因为我可以混圈子，我可以认识更多跟我一样甚至比我更牛逼的企业家。那这个他是很难衡量这个价值的，因为我也不确定我认识了他以后我们会不会有合作，对吧？他只是认识了而已，就我只要认识了就叫值。然后包括我，因为我之前是基本不买知识付费的，然后我觉得我成年以后买的知识付费就是生财有数，就是我在雪姨的号召下进了这个社群。然后我一开始也是很纠结的，因为想说我看了这些东西我也不太感兴趣这些东西啊，我喜欢搞一些有创意的东西，内容的东西，我说这些东西我也不想看，我为什么要花钱呢？就买的那个瞬间我肯定是觉得不值的，因为我还没有真正从这里面获得什么利益。然后我现在在看的话，我会来这样子评价这个值或者不值，就是一，我当时的目标是我要把搞钱女孩这个节目做下去，那雪姨都已经发话了，最后通牒，如果我不进这个群她就不跟我合作了。那我觉得付这个钱其实对我来说是要玩这个游戏的一个门票，因为我要玩的游戏不是在身材里面赚到钱，我的游戏是我要做搞钱女孩这件事儿，这个游戏的门票我得付。然后第二个点是，我确实进了身材社群之后，我也在想，这样我都花钱了，我怎么稍微捞点东西回来吧。
对，
所以我也真的去看了一些内容，比如说我们做选题然后找嘉宾都要用到这个工具，我确实也觉得，哎，真的有帮助我去做节目这件事儿，对吧？所以我们今天约到明白老师，包括我们之前好多嘉宾都是从身材里来的，所以我觉得现在再来看它肯定是值的。所以我觉得自己的评价标准一定要有，不然就别人说你被割韭菜了，你就真以为自己被割韭菜了。
好担心大家又开始说你们是身材的广吗？只是说我们自己是这个社群的成员，我们在这个圈子内，我们认识的嘉宾也不可避免的是身材的会员。明白老师的一个标签，他是身材有数的第20号圈友，所以从身材的第一天他就在。我觉得在我们的节目提到啊，大家觉得不感兴趣其实没有关系，因为我们的内容是免费的，我们也希望大家听到我们节目之后是会有收获的。如果你感兴趣，哎，想要加入或者想要学习，我们会很欣慰。如果你不感兴趣就跳过，我觉得没有关系。
而且我觉得大家老爱说谁谁谁被割韭菜了，然后我又被谁割韭菜，这种思维也挺不好的。因为知识付费这个东西真的每个人的实际情况不一样，你要成长的那个方向，你想获得的价值都不一样，你不能用自己单一的标准去评价谁谁谁被割韭菜了。因为我觉得只有对方自己知道这个东西的价值。
我觉得就是成年人需要为自己的每一个选择负责嘛。别人可能给你推荐，但是要不要付费是你自己的选择，这是你自己做出来的选择。如果不能为自己的选择负责任，我觉得这就是没长大的孩子。
那刚刚我们问明白老师日更的这个问题啊，就是说坚持不下来日更是为什么，明白老师有回应。那我觉得还有一个点是说日更了没结果，也是很多人遇到的一个问题。
日更没结果，那一定是你日更的方法不对啊。
或者我之前发 vlog， 我当时还写了一个公众号，就是我2018年拍了50条 vlog 没有火，我的标题是这个。但是我现在就来想，没有火，我的数据不好，不是因为日更的这个动作不对，而是你的内容拍的有问题，对吧？所以大家不愿意看，或者你没有想一些运营的手段、推广的手段去把自己粉丝拉起来，所以是你动作不对，而不是这件事儿不对。
你日更想要结果，你想要的是什么结果，以及你有没有去做能帮你达成这个结果的事情。如果你想要的是变现，但是你没有做变现的事情，你怎么可能获得变现呢？如果你想要的是提升阅读量，但是你并没有在这方面做一些针对性的改进，那怎么可能获得改进呢？日更它不是一个盲目的，哎，我要开始日更，然后我要获得一个结果。你要清楚你的结果是什么，以及你现在做的事情能不能帮你达到这个结果。
就他只做了更新这个动作，但是其实它是一个链条。
对，
更新完了怎么推广发出去，怎么运营粉丝，怎么做什么公众号互推，怎么涨粉，各种，它是一个链条的一个系统的东西。
对，
但是很多人他只做了这个动作，他就期待拿到做完所有链条的那个结果。
有一个关键词叫做厚积薄发，或者是积累。就我大概心里是有意识，就是说取得成功之前你需要积累很长时间，但有的时候我们还没有拿到结果，一个是你的方式姿势不太对，同时还有就是还没有积累足够。嗯，就像明白老师有一句话叫做写够30万字之前都是垃圾。真的好犀利啊，想知道30万字这个
不够吧，
这个标准怎么来的呀？
这是瞎说的。反正他的表达意思就是你要在这件事上坚持足够多的时间，积累足够多的时间。任何事情都一样，你没有足够的积累，怎么可能掌握这件事情呢？
对，但是正反馈这个东西真的，要么就是你想办法调整你的动作，调整你的方法，然后持续的给自己找这个正反馈。你如果实在找不到，那就是求助吧，就是找外力。
还有一个可能我们需要重新定义一下正反馈。很多人正反馈是觉得是我变现了，我涨粉了才叫做正反馈。但是这个就是又回到了一个单一的维度定义正反馈。那么正反馈放大一点，每天写完一篇文章心情很好，算不算正反馈？写完一篇文章把一个知识理解得更清楚了，算不算正反馈？我每天想写日更，但是我觉得好难，我不想写，但是我又写出来了，我叫做克服了自己的惰性，我战胜了自己，这也算不算正反馈？
对，
就每个人可以找到无穷无尽的正反馈。用结果来定义正反馈，就会让你做过程中每一天都不开心，你这件事情怎么可能持续下去？你不能持续，你就不可能拿到那个结果。
我觉得这个适用于不同的人，像我，你刚说这种，就是我也知道不熬夜对身体好，但是我还是会熬夜。对，所以我觉得你这个方式适用于某一些人，但不适用于我。我就是需要用结果来驱动自己的人。可能我就是功利，没办法，我是月摩羯，摩羯座可能就是很追求这种。我觉得只要你了解自己，你知道什么东西激励自己最有效，对吧？比如说我就是要靠成功靠结果来激励自己，然后完成这个事儿，我就可以把这个量化出来。那有的人说我就是因为花了钱心疼钱我才有动力，那你就去花钱，就每个人找到那个动力源。
我觉得小辉刚刚说这个作为死摩羯，我也要接上这句话。因为昨天晚上我们有在家里讨论选题，然后室友也在嘛，他就讲到在认识明白老师之后，当时有日更过一年，我听到的时候我就震惊了，我说那你怎么都没有赚到钱？然后后来我就觉得也许是因为我们过于功利，我们很想用一个什么样变现的正反馈，我涨了多少粉，我赚到了多少钱，我才觉得这个叫正反馈。但他明白老师他没有我们如此的功力，所以他才能够 长期的坚持做一些对的事情、嗯、他在没有明确目标的时候他能觉得我先学习我坚持写作一定能达成结果，所以他会有一种就是我们说到的阿甘精神也好，他就能够一直做下去。而我们就、哎呀这期数据不好了算了，涨粉速度有点慢，或者是没有赚到钱就
会有点 emo 了。
其实明白老师开始坚持写作是2020年了，已经是对吧，
2020年5月。
就说在30岁之前，明白老师不仅是没有什么成就，而是真的是跌到了谷底，生病在家卧床3年，失去工作。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自己20多岁或者年纪轻轻一无是处，没有任何方向的时候，可能想到明白老师，他是从30岁的时候才开始重新出发，然后他是从2020年才开始坚持写作，然后从日更之后才慢慢的感觉一切好转。其实到目前为止也就3年的时间，从应该最开始第一个产品是不用写代码的爬虫课，拥有了第一项被动收入，然后因为要推广这个课，所以开始先日更写作，然后公众号的流量变好之后，可以有了接广告的报价。因为自己也同时在学习，所以也会推荐别人的产品 CPS 赚到一些钱。其实最开始就是一点一点打磨出来或者优化出来的收入模型，没有一上来就会觉得我可以赚到多少钱的。然后到如今的话已经坚持了日更1000天，3年的时间完成了人生的一个真的是转型和蜕变。
对，所以其实也很想鼓励那些30左右啊进行这种职业转型的小伙伴，他们会很迷茫，会觉得哎，我现在年纪有点大了，我再重新开始重新学一件事情做一件事情，会不会所谓的叫做沉没成本，对吧、就是我在学的过程中我还没拿到反馈，我不知道我这个时间投入值不值得，他会有一种这种担心。一旦你有这种担心的时候，可以想想明白老师30岁才开始写作。
还有一个点就是前两天我是看涛哥直播，他讲了一句，如果现在让你在人民大会堂表演，让你背诵春眠不觉晓，你肯定能非常流畅的就表演完了。为什么？因为这个内容已经刻进了你的骨子里了，闭着眼都能够表达出来。现在如果突然让你用英文演讲，你会做不好，因为你不习惯。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做不好这件事情，真的是因为我们还不习惯，不是我们下定义就是我不会我做不好。另外我经常说的一句比较励志的话，大家会觉得啊，收藏这句话很好，其实是抄明白老师的，明白老师自己来。
如果一个东西你不会，那你就去学，如果一个东西不熟练，那就多练啊，只要你投入足够多的时间，任何事情你都能学会，都能做好，就我一直都是这么觉得的。
对，然后这句话其实应该你是写了打印出来贴在家里的对吧？
嗯，以前有打印，但是现在没打印了，因为它已经变成我的本能了。
今天跟明白聊了快2个小时，我觉得真的从前面一开始的这个感动，然后到后半段咱们充满了力量被打了鸡血。我的感受就是明白老师这一路他就是一个词叫修心。他其实学了很多技巧啊知识啊，其实最后还是在修自己的心态啊认知啊。切到一个更宏大的问题，就我们怎么样可以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
你先要想清楚你想要的生活是什么样的，这个不能单纯的说哎，我要赚的钱，我要每天不工作时间自由，这种就比较抽象，要具体一点，最好有一个榜样。他那个人我看过他的一本书，他现在过的生活是我想要的，他每天在做什么样的事情，我想要成为他那样的人。那倒退一下，他身上具有哪些叫做知识技能，或者说精神，或者说一个好的习惯帮助他变成了他那个样子，按照他的那个成长轨迹，我去学习他那些知识，学习他的那些技能，培养他的一些品质精神。虽然我不能够成为一模一样的他，但是我一定会按照这个方法能让自己变得和他靠近，就变成一个更好的自己，然后就活在当下，每天做好手里的事情。当一个人能够每天把自己手里的事情认真做好，他一定不会焦虑。焦虑的人就是没有把每天事情做好，
然后还在想明天的事儿。
明白老师怎么理解搞钱女孩这个标签？
搞钱女孩就很好呀，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积极的状态。因为大部分人对女孩的理解就是你好好上班，你找个人结婚，在家里照顾家庭就好了。但谁规定女生一定就不能有自己的事业，有自己的副业，有自己的一些能力，独立做一些事情。
那对于想要搞钱的男孩女孩们，明白老师有什么想说的？
就想清楚自己要 做哪方面的事情，因为赚钱它不是一个抽象的事情，赚钱就是你要做哪些，做好这件事情需要哪些知识技能，然后身上是否具备这些知识技能，如果不具备，你每天做哪些事情可以学到这些东西，怎么去读书，还是思考，还是行动实践，当你把这些知识技能具备了，那你事情一定能够做好，钱一定能赚到。一定要落实到每天我要做哪些事情能够帮我达成赚钱的目标。
感谢明白老师今天来到我们节目。
是的，聊了两个小时，他坐着坐着站起来了。对，因为确实他的情况很特殊。
明白老师之前一直是在写作，然后在幕后，就是在此之前我根本不知道明白老师长什么样，因为头像也是卡通的，他的颈椎不能弯曲，它不能活动，像我们吃饭或者我们正在录节目，它站着站着就得坐下，坐着坐一会儿又得站起来，不能长期的保持一个姿势。但是它像小辉说的，就是它的气质2米。哎，从17岁开始患病，被病痛折磨抗争的这15年，经历过身体残疾卧病3年，在30岁的时候才开始写作，找到自己人生的第二曲线，从一个生病的程序员完全转型，然后到现在积极乐观地正视自己的病痛和苦难，每周保持健身，同时找到了自己自由职业谋生的方式。所以非常感谢明白老师今天的分享，时间确实很短，所以我们明白老师他自己的文章的将近有3万字，他开始患病到目前状态的整个心路，这篇内容我们会放在我们的主页和听友群。祝福明白老师的身体会越来越好，
也祝日新月异社群能够鼓舞更多的人，帮助更多的人。
好，谢谢陈璇，谢谢小辉。
好的，谢谢大家，
再见。